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弟儿媳、伯特利中心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我们这边时间是晚上的时间，北美的弟兄姐妹是早上的时间。那我打开视频和大家打声招呼，感谢父神与我们同在，今天给我这样的机会，在咱们 BRC 平台来为主做见证。那我把视频关上，免得我紧张。好，给我25分钟的时间来为主做见证。现在我就在想，真的很奇妙，阿爸父他应许的话，每一天都在成就。我要为主做见证。怎样的来说呢？我现在我就是在想，父神他这样的奇妙伟大创造了我们，我们每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都有位置，都有位分，都有命定，都有呼召。凡是他造的人，在他的计划旨意里面都是那样的奇妙可畏。那今天呢，我就简单的把我的生命历程来梳理一下，和大家唠唠家常嗑，说说心里话，来诉说神的恩典。我是1991年的5月1号，那一天遇见了耶稣，是神拯救了我。如果没有耶稣这样的来拯救我的话，有可能今天我就不在世上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从小在我的父亲家里面是一个被人讨厌的一个孩子，就因着我们家族是重男轻女的这样的一个家族。我是出生在中国的北方，黑龙江省。当我父亲从哈尔滨市下放到林业局，我就在那块出生了。因为过去的那个时代背景，父亲的下放到林业局，我就在那块出生。之后因着过去的那个文革后期啊，我出生在文革后期，所以呢家里面非常穷。中国的那个年代呢，家家都穷。我就在那一个家庭，从小呢就是父母对我不好，因为我的亲生妈妈是精神病患者，父亲呢家族是资本家的后代，由于这个成分呢，中国那时候讲究成分，所以我的父亲就是在那个年代找不到媳妇儿，后来别人介绍呢就和我妈妈结婚了，因着妈妈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孩没有给妈妈带来祝福，乃是给妈妈带来了很悲惨的命运。所以呢，我爷爷奶奶因为都是资本家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作风，对妈妈就特别的啊，又打又骂啊，就是本身她精神就不好，她这样的还来对待她，所以我一出生了呢，又是个女孩，妈妈的地位就更降低了。后来呢，我母亲在我2岁的时候，她精神失常犯这个犯病了，用小板斧一下子就把我这脑子给开瓢了。就是，在2岁的时候，我2岁那么小的孩子，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你看看2岁的孩子真的那么小，居然妈妈就是精神失常啊，犯病的时候就拿着斧子一下把我劈下来了。因为后来我了解妈妈为什么那样，就是精神病患者他的思维是跳跃思维，他是就是看东西就是按照他的思维来理解，他还以为是那个柴火呢，他给劈下来了。人的生死祸福全都掌管在我们的阿爸父手中，所以呢，妈妈是那样的一种状态，我却这条命给留下来了，没把我劈坏，还 让我存活下来。就是当时我的头啊就是出血了，父亲就抱着我上医院，就把我就救下来了，缝了39针，这是后来长大之后姑姑告诉我的。之后妈妈这不是有人命案了吗，父亲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哎呀，就是就着这个事情就把我母亲给休了，就是离婚了，让我的姥姥姥爷就把妈妈给带回了老家，他们的那个地方好像在兴隆镇吧，我从来没见过我妈妈，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妈妈就生我一个女儿，后来就不见了。后来我的父亲又娶了一个妈妈，娶了一个继母啊，给我娶了一个继母。我从我的继母进到我家门，她是一个未婚的一个女子，嫁给我父亲也是因为她是资本家的后代。过去的人呢都讲究成分，讲究这个生活的啊这种啊家族。所以呢我这继母妈妈进到我家门了之后呢，就是带我呢还可以，等到她怀孕生个儿子，我就从一个普通一个女孩就变成了一个灰姑娘，就开始遭受虐待。遭受虐待一直我都17、18岁了，我父亲得了肝癌过世了，我还能好一些，就是这样的。因为我读书的时候文科比较好，理科不行。文科时常的在学校就是参加比赛呀，或者画画呀，唱歌呀，跳舞啊，这方面都是佼佼者。但是理科呢就是大脑一片空白，一上数学课我就在底下偷着画画，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啊，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就高中没有考上，没有考上高中，父亲呢本身他就不让我上学，没考上这个高中就更不让我上学了，他就让我在家里面。我呀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我在母腹怀胎的时候，阿爸父就看见了我，主耶稣就选召了我。我信了主之后，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个道理。回过头来想一想我这个成长的背景，真是在苦难当中耶和华保护我。我那个时候不懂啊，小的时候被父母打骂的时候就是喊老天爷老天爷，因为从小从来没有听过耶稣两个字，没有听说过，我们北方黑龙江就是福音很闭塞的，没有听到。后来在我二十岁左右吧，我就得了一个怪病，就是在一次搬家当中就撞着鬼了，现在就是咱们知道那是被鬼附了，是这样的。完之后呢家族啊也因为家里的亲人都不信耶稣啊，他们就找那个跳大神的就来给我治病，哎呀一个跳不好再找第二个，总共找到第四个，就说是给跳好了，其实还没好，就是恐惧呀害怕呀，从小我就害怕，胆儿就小，但是我心里有一个心智。神造我这个人的性格呢就像一个男孩子一样啊，独立自主非常强，因为小的时候被虐待嘛，从小就做饭呢收拾家呀，就是家庭的这个活啊我担起来了，我父亲很勤快的一个人，所以他就带着我啊，家庭这些活都我们爷俩干。等到我的继母和我的小弟呢，他们就像养尊处优的啊一个贵族啊，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成了两个状态，我们像奴隶一样。我的继母和我的小弟呢就是贵族家的大小姐一样，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状态。过去呢我的父亲是在男孩当中是长子，所以呢我们的家庭呢人员很多，爷爷我奶奶我3岁他就过世了，那我就很小了就不记得了。后来爷爷还有叔叔还有姑姑啊，8、9口人就这样的在那个家族当中。我呢就是小的时候被爸爸爷爷姑姑叫着一个什么名字呢，叫吴大傻子，就是我姓吴啊，口天吴，叫我吴大傻子，就是顶着这个名长大的。所以小的时候就被他们咒诅啊，说一些伤害我的话。我呢心里头有一个心智，就是想我的妈妈还活着，我长大了我一定要把妈妈接回来，我要孝顺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智吧， 一个信念导致我就活下来了。小的时候我遇到了就是很艰难的事情，我就喊天老爷天老爷，因为中国人都有这个观念。现在回过头来，就是阿巴父在暗中保护我，他们打我的时候也没把我打残，也没有把我打傻，但是他们天天叫着我吴大傻子，我就是这样的啊，在成长。后来呢，这个高中没考上，我姑姑都在哈尔滨，因为老家是哈尔滨的，姑姑都到哈尔滨去了，嫁到哈尔滨，我就又到姑姑家去学理发啊，就是学这个手艺。后来父亲过世了，就让我接这个班，我就接班了，回来接班了。我的继母和我是一个单位的，因为父母在一个单位啊，正好是中国的最后一批接班啊，87年嘛，我记得是87年最后一批接班让我赶上了。我继母本身呢就不想让我接这个班，因为在林业局那个地方那个工作呀，就是能卖5000块钱，那个时候的5000块钱相当于现在至少得有20万了吧，就是他那个工资啊，这个上涨啊，就按照这个计算。所以呢他就是想把这个班卖了，因为我的弟弟很小，比我小5岁，那个时候我才17、18岁啊，是19岁吧，18、19岁，我就回来接班。我的继母想把这个班卖了，但是我的姑姑叔叔就给我做主说不能卖啊，卖了这个钱你也分不到，因为这是我哥哥的钱啊，我这个班是我哥哥的，你不能把这个班卖了啊，就开家庭会议。我继母呢就当时因为和这些姑姑叔叔啊，我的大姑小姑啊还有叔叔就是在一起，这些人呢多呀，他也就是没有办法去啊去敌对啊，他就来一个缓兵之计，就让我接这个班，但是呢让我一个月给他就是60块钱接班费。本身那时候就挣50来块钱，你知道吧。因为很少的当时工资啊，那林业局的工资就很多了，87年那年让我给他就是60块钱。后来呢就是协商，那不行啊，就没有，就是上班都没有钱了，没有工资怎么办，姑姑就给我做主说那一个月给你40块钱吧，啊，剩下其他的有生活费啊还得交给你，就等于我上班他去开工资，就是这样的。我记得我从小到大我是90年1月7号离开家乡到社会上去闯荡，我实在受不了我继母那样的对我的残害了，我就想我到外面去，我要闯荡社会，我要去工作了，我要去生存了，不能在这个家里面这样的被虐待啊，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跟我继母打了一场大仗，因为他从小到大就虐待我，我那一天就爆发了，后来我就走了。那一天我记得是90年的1月7号东北下了一场大雪，当时呢我想坐火车回哈尔滨啊去找工作啊，但是那个火车啊那个时间就晚点了就过去了，我就揣着大雪壳子走了18里地，我就看我的人生道路怎么这么坎坷，从小就被人欺压，这个家族啊就是这样的对待我，我就觉得我这命怎么这么不好，我就立定心智，我就仰天长叹，我就跟老天爷说，我说老天爷呀，如果你真存在的话，你就保佑我，我出去闯荡天下了，让我能活下来，对我有恩的人我就报恩啊，对我不好的人我也要原谅他，因为我从小呢就是父母怎么打我骂我，等我哭过后了，我就忘记了他们对我不好了，我只是有一种心愿，就是我长大了我一定要跟我爸爸妈妈好好聊一聊啊，就是问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始终就有个疑问，我想我长大了我就一定要达成这个心愿，等我上班了开第一个月的工资，我把钱拿回来，我让他们坐下来就是跟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从小到大这样的虐待我呢。后来我的父亲还没有等到我上班他就过世了，我就感觉到我这心愿没达成，哎呀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事与愿违啊。后来那一天我离开家乡啊，工作我也不要了，哎怎么样怎么样了，我就立定心智了，我就闯荡社会吧，能活下来就活，活不下来我死在外面，我也不在这个家受虐待，就是这样的。后来啊我就对老天说，我说对我有恩的人我就报恩啊，对我不好的人呢我也要就是对他好， 啊，我就好像从小到大就有这么一个心理状态，就是就感觉到人人都挺可爱的。我从小呢被人虐待啊，被家庭虐待，我就觉得我都不如一个三岁孩子，三岁孩子还有妈呢，还有爸呢，还有人疼呢。我就是好像人世间好像我是一个多余的人，我就那时候就心理状态啊特别的幽暗，特别的黑暗，但是我里面就是有一种渴望，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我就这么想。后来我就走了18里地，在那块等着那火车，就一趟火车还得等在那票房子住一宿，第二天才能再坐另外第二天的火车。那个有一个打更老头，他就是那个看那个火车站的，他说孩子呀，你从哪儿来呀，怎么那个就是这个不回家呢，这火车没有了。哎呀，我说大爷呀，我说我这走了18里地才到这个火车站，我说你能不能让我进来，我等到明天的火车，我上火车我到哈尔滨去。他说哎呀姑娘没事，你进来吧，我给你加点火，把那炉子烧的可旺了。那个票房子不是有一个大的厅，完他还有一个他的那个那个看房子那个打更室。他说孩子要不你住在屋里头，我上那个票房子去。哎呀，我说大爷你可别这样，我说我穿的挺厚的，你让我在外面，完之后呢这个炉子挺热乎的，你就多加点柴火，我睡这在这睡一宿没事的。因为从小的时候被父母虐待，有的时候就赶到那个下屋棚子去住，赶到就是在水泥地上。我小的时候几乎是跪着搓板，跪着砖头，跪着水泥地长大的，吃也吃不饱，穿也穿不好，就是这样的被虐待。家里邻居了慢慢都知道了，就知道说有后妈就有后爹啊，就是这样的。我小时候还好，就是阿爸父叫我长得水光溜滑的啊，也长起来了1米62的个啊。小的时候哈就是那样，因为我们家族的人个都挺高的，所以呢我也没有那个耽误。后来呢我就第二天我就上火车，我就到哈尔滨了，兜里都只有10块钱，6.7块的车费，剩了2块多钱。我就没有到我姑姑家去，我就直接我就上那个家庭服务所，我就去做保姆，就是给人家打扫卫生啊，就去找这样的工作。后来呢我就自己攒点钱，我就会开理发店呢，因为我会理发，跟我姑姑学的。后来我就在那个哈尔滨的那个偏僻的角落啊，他不租房子很便宜嘛，就是这样的。那时候呢就是一个月几十块钱啊，就是这样的。后来呢我在那个地方呢，我被我姑姑就发现了，他就让我回去把那个班
调呗，
不能再这样的了啊，说那个班是固定工作呀，你要把这个班扔了多可惜呀，等等的。他们的观念呢就是那样的。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国家有什么政策了，下海经商了等等的，就是这样的。当时我就想没有班也行啊，我会理发，或者我愿意做生意，因为我们的家族啊，我父亲的家族就是资本家后代，所以我就头脑就是有这个做生意的这样的一种渴望。后来呢我就开着理发店，他们就不让我做了啊，就到我那理发店天天找我呀。后来我一醒，不行啊，我这怎么办呢，我就走了，我就离开哈尔滨市，我就到黑龙江最北面的一个同江那个地方，我到那块去开理发店了，我要生存下来，就是这样的。哎，我从小就是这样的经历啊，我就独立自主能力很强的。我在91年的5月1号那时候正开理发店呢，我就到了一个就是同江，离同江不太远的啊一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农场吧是什么啊。正好呢就是那个我在那块儿，我就是开了这么一个理发店，一个阿姨就进店里边就给我传福音。因为她进到5月1号那天呢，上午活挺忙的，下午活就不太忙。那个阿姨呢看起来那个年龄好像就跟我现在这个年龄50多岁不到60岁吧，就这样的。因为我在4月份呢一整月呢，就是因为我不有那个被魔鬼那个捆绑的那个状态嘛，那个4月份呢一整月哈时不时就犯病。哎呀给我折腾的啊，我就从打有那个毛病，我就在想谁能给我解决这个问题，我就给他当牛做马都行，我就这么想。哎呀我不知道，我到医院去检查也没病，但是那个东西一来呢我就害怕呀，就把我捆绑的啊，就是话也说不出来。后来呢就是那个阿姨就下午在我那块烫头发嘛，我就给她卷杠，正卷着杠呢我就犯病了。哎呀那个东西一来呀，又流鼻涕又哭啊又什么的啊，就是自己控制不了，但是我心里很清楚， 心里很清楚，头脑也很清楚，但是这个表情啊，就这个状态控制不了。所以呢，我就看他就是闭着眼睛也不吱声。后来就几分钟之后了，我就好像有个什么沉重的东西从我身上掉到地上去一样。哇，我因为我在四月份时常这种情况出现，好几天都能缓过来，那个营业都没有办法营业了啊，就是这样的。那一天呢就很奇妙，他就坐在那块闭着眼睛，后来我就好了，我就感觉一个什么沉重的东西掉地下了，啊，我就恢复正常了，我赶紧去洗洗脸，我还觉得挺害羞的，因为我那时候很年轻嘛，我就害怕人家知道我这事儿。那个阿姨睁开眼睛了，就问我姑娘啊，你刚才怎么啦呀？我说阿姨，你看出来了？我说对不起啊，我说我不好意思。她说没事儿，姑娘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毛病啊，就是你这个毛病是那个得信上帝啊。我说信上帝是啥呀？她说你信上帝呀，你的病就好了，你的人生也改变了，命运都改变了。哎呀，我因为我这几年吧，她好像那个毛病。在88年的12月26号发生的，一直到91年的5月1号，至少得有两年多了啊，不到三年。所以呢，他就跟我讲，因为我就心中有一种渴望，我寻思谁要是给我治好这个病啊，我给他当牛做马我都干，我就心里就那么想法。后来他说你信上帝吧，信耶稣吧，能治你的病，能改变你的命运等。因为我小时候命运就不好嘛，我以前我总算命啊，就问那个算命的人，我的命啥时候能好啊？那个算命就说等到你三十岁之后就好了，他就说到老了越来越好。过去都不信主嘛，不认识耶稣，所以就上那个地方去。哎呀，现在才知道都犯罪得罪神。后来呢，他就跟我传福音。完之后，当时哈、啊，我都没听明白，我也不太懂，我还问他，我说信上帝要不要钱呢？要不要烧香啊？等等，还是按照这个世界上的啊那种观念？他就笑了，他说孩子不用，神是一个灵，你要心灵诚实，相信他，他就给你解决问题，他爱你，他救你。哎呀，我说咋救啊？他说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聚会，正好他们周三是一个小组啊聚会，他说。哎呀，你去不去？我带你去信耶稣吧，他能救你。我当时我都什么也没想，我就特别高兴。我说行啊，阿姨你带我去吧，我愿意去啊，就这样的。我给他把这头发做好了，他就走了。他说你吃点饭，一会儿我来带你去。哎，那天我就特别高兴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穿旗袍，虽然那个五月份啊冬天很冷，但是我做了一个棉旗袍，我就打扮的可漂亮了，我就跟他去了。去了呢，这个阿姨带着我啊，带着我到那个人家是小组聚会，那个阿姨一开那个房门，那个圣灵一下子就抓住我了，哎呦，那个圣灵大能浇灌，我就哭了，我就心中的委屈好像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倾诉，他就是再开那个里面那房门，我就止不住了，后来那个屋里面全都老头老太太呀，全老年人，因为过去。对不起，我这闹钟到点了，到点了，我还能说吗？你给我多长时间？
可以的，可以的。
好，我再说十分钟啊，我尽量的缩短。完之后那个阿姨就是把我带进去了，一看老年人在那块跪着给我祷告呢。其实过后了，他说，就跟他们同工就说有个年轻小孩啊，传福音了，他还是被鬼附的，你们祷告吧，来救灵魂，就这样的。等我进到屋里的面屋里去了，他那个我就感觉到委屈啊，要哭啊。我还想呢，怎么到人家来哭嘞？来为什么哭呢？其实圣灵在感动我，我就控制不住了，我就赶紧的被他们迎上炕里面，那都是住炕嘛，我就到那炕角那块，我就哭啊，就哭啊，我就感觉到好像一下子找到亲人了，找到审判我审为我伸冤的地方了，我就那样的哭了20多分钟，哎呀，那个鼻涕啊一把那一把的，就这样，后来我就平静下来了。完之后就开始聚会，那个老阿姨就站在地上拿一本厚厚的书，现在我都知道是圣经是吧，那过去不知道，那本书怎么那么厚，还拿一个参考书，之后他就给我们来讲解，因为我学习文科比较好，他就说那个词啊，污秽读成污碎。我当时我有个想法，我说这个老阿姨读错了，以后跟他们在一起，我给他们读这本书呗，我这个学习这个字还认得挺好的啊，理解力还行。 我就是这么一个想法，但是我始终没说。后来呢，他们也没让我去读，然后我就上大教堂，因为我一信主就在三字教会啊，他们把我带到三字教会，我就是这样的。后来呢，神真的很奇妙，信主14年之后了，我借着一个大学生一个团体一个教会到那里面啊，就被一个小姐妹带去了。啊，后来我才知道圣经里面的话语呀、啊、是那么奇妙，因为我信了主之后就读圣经，圣灵呢在我的里面住着，就给我一个思维观念是什么呢？就是研究历史啊，研究圣经啊，就研究研究，可爱研究了。因为我从小虽然在那种背景长大的，我也爱研究，爱思考，爱去默想，就是在想我的人生怎么怎么样。后来我信了主之后，我知道了不是我的人生了，是神他在我身上要成就他的计划。我就被他就这样的引导引导，后来神真的很奇妙，在我想不到的时候就让我去读神学，就2005年那一年借着大学生的那个团体教会之后呢，当时呢因为我就是一个人嘛，在外面生活啊，我就想我这封闭性的来管理来培训嘛，来装备，那我就一个人呢，没有人供养我怎么办呢？哎，神很奇妙的就感动企业家给我们的神学院奉献，我就不用交费用了，那就免费的。哎，读了一年，圣灵就告诉我，你不用读了，你就出来吧，你跟随我，我来熬炼造就你。啊，我又经过他就这样的造就，因为在神学院啊，这里细节很多，时间不够了，就不说那么细致了。所以在神学院的2005年的12月份，圣灵就向我开启，就把天国的蓝图完全的展开，圣灵启示父神的心意。主耶稣要在这个世代兴起基督的文化、基督的产业、基督的教会，这是一个特殊的启示临到我这样一个卑微的人。当时呢我还不太明白，但是我就像亚伯拉罕有那样的信心领受，我就相信神是全能的。所以呢神就在我的生命当中给了我两个梦，这两个梦是关乎这个世代神奇妙的作为，他的启示要成全他的话语啊，由于时间的关系也不能多说了。所以呢神很奇妙的让我等候了17年，这个2005年读神学一直到现在啊，17、8年的岁月走过来，我除了那个神学院门，圣灵就带领着我啊，用圣经的话语去喂养小羊啊。等到2020年的时候，他就说我使用你来建立教会的时刻到了，7月14号那天就建立了空中网络教会。之后呢他就让我们这间教会吧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的教会，就是肩负使命在网络上来训练精兵勇士，建立耶和华的军队。之后他还告诉我，他要因为多少年前他都启示我告诉我，他说我会给你建立一个世界级的舞台，你到那里头为我做见证啊。而且呢神在这个世代要做合而为一的工作，使全地教会都得复兴起来，合而为一，在基督耶稣里要成就那个大使命的。因为我这么多年在教会有三次教会啊，家庭教会，我一看到教会的问题我就祷告啊，我就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就哭泣啊，为教会守望祷告。我从信主那天开始就读圣经，就祷告啊。那过去的时候生命软弱，刚强的时候就祷告，不刚强的时候软弱就被肉体辖制，哎呀有心没有力量就祷告不上来。后来呢我进到神学院了，就用方言祷告啊，就是那样的来装备训练。我就一直到现在哈，就是神给我的职分就是守望祷告，而且他给我的思路就特别清楚，就让我像亚伯拉罕那样的就相信神的应许。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主耶稣亲自向我显现，他给我一个乳名叫信心之子。所以从打那个在2005年2006年啊，就这一年当中耶稣向我就是显现给我启示，从今以后我就得凭着信心去活，如果没有信心稍微意念有所波动，我的灵就下沉。当我凭着信心来领受神的话，靠着圣灵每一天啊给我的活水江河呀，那都是太奇妙了。所以我就这么多年啊信主31年，在我信主31年的那一天的生日，我每一年都要过生日的，纪念主拯救我。我一下遇到了黄明发牧师，就是在咱们 BRC 这个平台啊，在4月份、3月份那时候圣灵就感动我，完之后让我就是进到这个平台里和你们一起来聚会。我就因为圣灵说了时候到了啊，我要把你带出去，要去服侍，要去和弟兄姐妹在一起共同的来服侍主。我就跟随圣灵，紧紧的跟随他，很奇妙的就给我安排遇到了咱们这个弟兄姐妹啊。我一到这里面一看，是神多少年前应许的就成就了啊，真是世界级的舞台，把我这样一个极卑微的一个小女子小姐妹就带到了咱们中间 而且他就告诉我你怎样的来做，你要钟情的摆上啊，不要担心，不要惧怕，我要在这里大大的复兴，使全地教会要连接在一起。我给你的那个感动我这么多年啊，积蓄来的，你都要一一的和他们在一起，慢慢的我都给你们成就。我就相信，我就相信。所以这么多年怎么走过来的，就是领受圣灵启示，跟随意象，相信应许，走到今天。所以呢，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回顾过去呢，要活在当下，而且要展望未来，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完成大使命。阿爸父已经给我们建造了他的军队，每个人都是心腹战士。所以呢，我们看圣经就会看到一个脉络，因为神造人就要建立祭司的国度，是他自己荣耀的建造。他给我们一个行政中心的一个含义，就是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他是我们的王，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执掌王权，天国他来掌管，耶和华的军队要从这里来兴起。所以神用他自己的话语来训练装备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像军人一样牢记使命啊，明白多少我们就凭着信心来活出多少，讲的道活出来，把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的建立在耶稣的磐石之上。父神应许的时候到了，必要成全我们啊，就是他的军队。所以我始终就是被他就是这样的训练，从我信主呢，他就训练我啊，像军人一样，就天天就是这样生活，生活就是这种状态。我也有软弱，也有悖逆，也有不听话的时候，他就管教我，所以他就把我造就成今天这样。我给我建立了这个天国文化空中教会，这是在祷告当中他启示给我的，所以我就带领着我们的同工啊，神很奇妙的就在这个网络上，我们的教会人数很少，但是我们从各个方面都不缺乏，因为我们愿意来遵行神的话语，按照他的原则来生活。我就发现神很奇妙，用我这样一个卑微的人，居然做了很多很多啊，能去抢救灵魂的事儿。服侍弟兄姐妹，从软弱的变成刚强的，帮助他们，在我的心里就和黄明发牧师我们交通的时候是共同的意向，和咱们 BRC 的平台是共同的意向，就是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因为我就是里面有一颗学习的心啊，在每个弟兄姐妹身上我都愿意去学，我从小到大就去愿意学，回到神的家里都更愿意去学。愿各位亲爱的家人们多多帮助我，使我真的在主的真理真道上能扎根，能站立得住，和你们一起去完成大使命。感谢主的恩典。好，那我占用的时间太多了，那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吧。愿神加倍的赐福，谢谢，感谢主的恩典。好，我就分享到这儿，谢谢主的爱。
非常谢谢希罗亚牧师的分享。哇，觉得时间真的不够哈，我觉得从开始到现在我都一直感觉神的爱好像就在我们当中哈，特别谢谢希罗亚牧师，我相信今天你的见证也感动了我们，也感动我们线上很多的弟兄姊妹哈。呀，真神真的是使用你。我想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还是给我们线上的弟兄姊妹有一些回应好不好，有一些回应哈。感谢主。那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当然也可以来交通哈。
我想提一个问题，基督亚牧师，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们教会或者你的团队简单的情况，一个方便的话。
好的。我们教会呢就建立的很晚，2020年的7月14号马上到两年整了。我们教会的形态呢就是网络空中这样的教会，大家就在群里面啊，我建立群，天天早晨，我们现在不是天天早晨来上线来灵修了，所以最初建立的时候天天呢也坚持了3个多月啊，那之后呢又开始坚持，一直坚持快两年了。早晨我们就灵修来晨祷祭坛，这样的用圣经的话语，圣灵带领着我，圣灵给我什么思路呢，我就带动大家，他们就跟随，就是这样的。我们共同的就是来侍奉神。我们的教会的形态呢就是不看人。我信主这么多年，我也不知道什么宗派呀、什么的，没有什么宗派背景。有的过去呢他们就问我，你是什么派的什么宗的，我说我不知道啊，我说我就读圣经，就是靠着圣灵带领我啊，在我的里面他就这样引导我，我不知道什么宗什么派。就这样的。后来我们的教会就是这种形态，之后我们就是主要是装备精兵勇士的这样的一个教会， 而且呢对神给我们的托付和全地教会连接，要去做服事啊，因为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些话语常常在我的里面啊，就是来带动着我，就是多多付出，多多摆上。所以我们教会呢是一个精兵勇士的教会。而且我们教会这两年的时间，最开始圣灵就告诉我们，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是雄鹰战队的一员，就他给我们建立一个雄鹰战队，就是我们的生命如鹰展翅上腾，稳行在高处去征战，守望祷告，烈火祷告，还有启示性的祷告等等的，就用神的话来祷告，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人数不多，现在能摆上生命的还不到十个人呢，就是这样的，因为一批一批来啊，装备完了走了，又来一批。我们的教会是这样的，循环的，像那个水流一样循环。一批来了啊，来了装备一段时间，他回到本教会去了，又去服侍了，或者一边装备一边服侍，是这样的。我鼓励他们，就是来了你装备好了，你每天边装备边改变边去服侍，神应许你的都要成就的，要翻转你的生命，翻转你手中的服侍，翻转你的教会，都是翻转。因为我的使命呢，神使用我就是来就是培养这些弟兄姐妹，让他们从信徒变成门徒，变成进入他们的命定，让他们在神的计划里面站好自己的本位来侍奉神。神会直接带领他们，圣灵会感动启示他们。我从来不说你是谁是谁，你是这是那，我不知道，我就祷告，神也会亲自做工的，就是这样的，你教会存在的这种状态。我这样的回答不知道老弟兄你是这个满不满意啊？我这样的回答我们的教会的光景。
谢谢。我接着一个很简单问题，就是对比说最近两年你和你的同工一起做的事情，当地的政府统战部啊，宗教局，当地的政府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受到过干扰你们的安全吗？我最担心的是弟兄姊妹就对
这个哈。好的，我们特别幸运，我们就是靠着阿巴父给我们的信心和胆量，因为我们是线上聚会，所以呢不是实体教会，他就涉及不到这个问题。当国家政策也有那个什么不让在网络上怎么样了啊，当时我也在考虑，我也是担心呢国家在对我制约，但是我祷告呢，圣灵就告诉我，你不要怕，只要信，像耶稣那样无所畏惧。他就这样的引导我，我就不怕了，我们的教会就很平安很稳妥啊。之后和咱们 BRC 联系上了，我就感觉到这个路子又宽了，范围又广了，给我们的使命又加深了，就是这样的，没有任何的，谁也不来找我。弟兄姐妹来了之后也都特别的来渴慕耶稣，管理上也没有什么嫉妒纷争，什么都不存在，就是跟着圣灵跟着神的话来这样的成长，去做当做的，就活在当下，每一天都要把时间花在刀刃上，就是这样的，没有任何的就是国家呀对我们的制约呀什么什么都没有，挺好的，非常感恩。谢谢谢谢你，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神感谢神保守你。
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谢谢罗亚牧师。我觉得好神奇，我得一定要上来去跟你互动一下。我是本地兄哈，那个我听了很多的见证，我一感觉呢，就好像还不过瘾啊，还听不够，知道吧？然后呢，刚才很奇妙的，就是因为累嘛，说是趴在那沙发上一边听一边睡着了，但是一边听你讲呢，你同时出现在我梦中，哇，梦中好多人在听你讲，然后我跟我太太也在听，然后呢，那外面下着雨，我全身湿透了。我说回去吧，没地方遮雨，又电闪雷鸣的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就回去了，回去家里边。回去家里边，你在电视上做直播啊？然后呢，你在我越听越兴奋。我说不能睡了。然后呢，就醒来了。然后那个梦里边，看到你样子跟我外婆一样，这样子吧，好慈祥啊。就好奇妙，所以呢，我就是整个下来的话，你思路清晰，逻辑非常的有条理，而且呢，感觉到不是。
我把我的形象露一下，你看到是这样吗？
差不多。
感谢主。
然后呢，就看到就是整个生命呢，就是有非常有活力、圣灵同行的那种。哦，真的，我而且呢很感动，很被，因为你讲的在成长的过程，有一些东西呢是有一些经历跟我是有重叠的，哦，所以呢，
哦，
我说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却收留我，就当我小时候的时候，我那个经常哭泣的时候，我七岁的时候我就跑到大山里边就仰天长叹哭泣，因为父母是就是打架嘛，然后呢父亲就喝醉酒嘛，经常都搞得乌烟瘴气，然后呕得满个房间又臭又腥的呢。然后我七岁就像那时候我那是比较特别，因为我们家里面那就拜乱七八糟，拜树头啊，我经常放学回家的时候都把那些杯子啊拜的东西给砸掉的，我都不信那东西的。我有什么事呢，我就对着天讲的，也是这样子的。我就不相信那些拜那些偶像的，所以跟你就是蛮像的点，所以我非常的非常感动。我觉得呢，真的神带领我们来到 BRC 的平台，我们也是被那个这个意向，然后呢遇见了那个洪老师这样子，感谢主。然后呢真的感受到那身上神在你身上那种力量的，与神同行的那种，没有宗教色彩那种，真的是神是活的，从你身上看到了，就讲那么多，感谢主。
Amen。
谢谢您，太好了。当您说的时候，我都感动的流泪，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像亲人一样见面了。我当我遇见黄牧师的时候，他就像我一个大哥一样，好像从小一母所生，好像失散多年了，一下遇见了，相聚了，就这种感觉。可能是我小的时候就是被家族就是遗弃吧。就是虐待，我好像对谁感觉到谁要是说能和我说说心里话，或者是尤其咱信主啊，在同样一意向，我就感觉到这就是亲人。所以我常常呢，就是耶稣说的那句话，谁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了，就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所以在我心目中，这句话就刻在我的心板上，我就以灵认人，以神的话语啊来带动，在这个意向当中遇到了，我就愿意为他去守望祷告，默默的在旁边看着他成长，就可满足了，就是这样一种心态，真是感恩，谢谢您。我看到聊天室有这么多人打文字好，大家要是想有什么和我交通的可以加我微信，也可以看 BRC 还有什么安排，到那时候我们都可以在一起这样的交通真的太好了，遇见亲人了，真亲呐，太亲了，这是圣灵的工作，神的
太棒了。
我感觉到就是您就是神训练过的精兵，哪是乡下那什么什么不知名的小地方出来的，您就是在神国里面的高材生。
Amen，Amen，
比哈佛大学还好，他是耶稣是你的教授。
Amen。阿妹阿妹
没有读地上的大学，却读天上的大学，感谢主。你的教授是耶稣基督教授。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感谢主抬举
我们，都是弃婴就变成神所用的征战的老鹰。
是我很卑微，真的很卑微。神抬举我，天天就告诉我像军人一样，我训练你，我就要使用你。我就想那就用吧，按照你的意思用吧，我只要我活着就被你用，就这样的。
Amen，
看到姐妹你们真的生命都特别的好，特别的棒，我就想父啊，你所应许的真的成了，让我回到这个主爱大家园这么多的兄弟姐妹真的太亲了，就是这样的，看到我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在和你们在一起好好学。真的感恩，
好奇妙啊，好奇妙！你真的长得像我外婆在视频里在那个蹦极里面外婆的样子，没有外婆的脸。OK，
年轻的外婆，
对，
年
轻的
外婆。哇，感谢主。
谢谢主。
你看耶稣多好哈，因着耶稣使我们相聚在一起，多棒！我们的神，感谢我们的神。
是的，是的。
感谢主，感谢主，你是贵重的器皿。
Amen。
你是上帝恩典的杰作。感谢神。那我想知道一下，圣灵是怎么样子的感动引导你，让你能够在主的心意的里面来为主来做工。
嗯， 我记得我头一天信主那天，圣灵就像火一样一下降下来了，完我就流泪，那是那一天的经历。后来呢，我就在这个14年当中啊，就他就时不时的在我的里面。那时候我还肉体很强大呢，因为我自己呀、可能是家庭背景的原因吧，我就想当一个女企业家啊，我想当女企业家，挣好多的钱去传福音，就是我心中的渴望。后来呢，我就用我自己的办法去做生意啊，做这做那，也赚了很多钱，但是神没用我的钱。完之后呢，我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啊。后来14年信主14年过后了，圣灵就感动我，就到那个大学生团体教会了。那天我祷告，他就在我的里面，就是给我一个意象，就是一个大海，一下子来一个大浪，那个浪特别高，就是那个壮观。之后有声音说：“你去。”在那个祷告的时候，我还想那个牧师说，我做广告，有个神学院是国外的牧师到中国来办的地下那个神学院，他是不公开的，说要来招生，就是大家祷告吧，看看神能不能在我们中间啊，去让谁去。那我就都祷告的时候，我就想了，我都这么大年龄了，那时候我都37、38岁了，我还想我这么大年龄不可能了，没想到啊。我就为那些年轻的大学生祷告吧，那刚祷告几分钟没有什么感觉，后来一下子一个意象就出来了，就是那个大浪啊。之后他说你去，我还当时不懂啊，不明白啊。之后我祷完告了，那个牧师就问说，你们祷告有什么感动吗？什么看见吗？问这个问那个，他们都说没什么。问到我了，我说牧师，我就看到一个意象，就把这个意象就描述了。牧师就笑了。他说你留下，我再跟你交通交通。哎，他就跟我交通，他说他的经历，他就是被神呼召。他说我看你这个意象呢，我再为你祷告啊，就是再印证一下是不是神呼召你。后来呢，我就走了。回家之后，我一祷告，我还是那个意象，还是说你去，就是这样的，把我就招去了。招去之后很奇妙啊，以后有机会啊，再去再做见证，好多好多细节。就是圣灵吧，他像个老师一样，就像一个女老师。因为我缺少母爱，缺少家庭的温暖，他就扮演母亲，扮演老师啊，扮演一个很尊贵的一个王，就像一个女王，还有一个女像王后一样，把我带在身边，就像他的孩子一样，他就管教我，他就训练我，之后他就开启我圣经。我记得我从信主开始就读圣经，那时候吧，我还在三字礼拜堂呢，那个牧师一讲到呢，他圣灵给我一个特点，就是。只要有人讲圣经，他就在这个圣经的基础上再开启我更深的领域，就是这样的。从信主一直这么多年，30年，他始终这样的，所以他把我的心造作成为一个愿意听道的一个人，听道啊，渴慕啊，之后呢，明白多少，圣灵就催促我去祷告，之后就他给我各样的环境造就我。就是我信主之前我也受了很多的苦，我信主之后还受了很多的苦。我总结我的人生两个14年，就是头14年呢是那样的啊，那样的经历。后14年呢是被圣灵塑造，除了神学院门了，后14年，这是第三个14年的开始，有2年了来建立教会。他就是给我这样的划分，我不知道我还有下个14年会怎么样。他给我的人生是这样的，所以呢，异象啊，异梦啊，神的话呀，耶稣向我显现呢、我就只很奇特。我说主啊，我这么卑微，这么渺小。小的时候父母都不要我了，整个一个家族都跟我叫大傻子，你却这样的抬举我，对我那么好。哎呀，我就他把我的心也做成了，就是凭着信心，没有不凭着信心，我就开始灵里下沉了，神就管教我。就得凭着信心把他的话活出来，就是每天就这么活，就特别快乐，也没啥病。我要是灰心了，这个病都来了，我就好像都塌了似的。当我凭着信心往前大步的去走，像个军人一样，我什么病都没有了，什么毛病，什么观念也没有，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么一个存在。是一个很普通一个人，但是里面就这团火烧的越来越旺，和比哈奇一，这个火就烧的好像整个一个地球在燃烧，常常是这种意象在我眼前，就这样的。感谢你们，
好羡慕。
谢谢希洛亚牧师。我想因为今天早上我们在听的时候哈，其实我一直在听您的时候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您这样的见证哈，我再一次听到时候 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发现我突然有一个人非常的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哈，好像就是耶利米一样哈。那特别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23节到27节，我就特别有感触哈，我给您念出来。他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Amen.
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再一次谢谢希罗亚牧师哈。我想这一段的经历实在是不容易的哈，非常的不容易，很多的艰难，甚至有的时候我知道像我们这个年轻的一代没有办法想象哈这样的事情。但是好像就像耶利米哀歌一样，但是我相信神让您经过的这一切的经历哈，好像已经成为了耶和华的乐歌一样。我今天听完之后，我突然觉得非常的享受，不好意思，我心里面偷着乐，我这种感觉哈，所以真的被您的生命所感动。哎呀，我们盼望以后可以更多的能够来不仅一起听到您的分享，愿意一起来同工，好不好？我想因为时间关系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不晓得，我们有一点祷告时间好吗？不晓得希罗亚牧师目前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项吧，我们 BRC 的众多弟兄姐妹一起来特别为您祷告。
好的。